跟住落嚟嘅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到十五节，就讲到新人嘅美德。子珊，帮我哋读呢一段嘅经文啦。
好啊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到十五节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有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到了新约，神以恩慈使信徒蒙爱，亦都成为选民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。经文第十二节的圣洁蒙爱的人，同一章二节的圣徒，在原文是同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蒙神拣选，在这个世界里头被分别出来的人。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和忍耐的心，是五种时时都用来描述基督的性情，而他的选民亦都要有这五种性情的。
等我数一下先，除了第十二节那五个词，再加上彼此包容、饶恕、爱心、平安和感谢，一共有九样属天的美德。林斌啊，
吓，
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呢？
好啊，怜悯在原文是肠的意思，圣经新译本将它翻译成为怜悯的心肠。犹太人认为人的感情是在肠里面，就好像我们的华人说感情放在一个心里面一样。恩慈是善待别人的态度，谦虚是对自己的睇法，两者加起来就有点好像中国传统的宽于待人，严于律己了。
讲到温柔，我想起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
讲得非常之好，忍耐就是甘愿忍受人哋嘅伤害，就好似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，记住主耶稣喺受死之前嘅祷告咁讲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跟住讲埋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啦。喺教会嘅人有不同嘅背景，所以难免有唔同嘅习惯或者观念。所以一定要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的。
我相信这种饶恕并不是暂时压低火气等将来再算账，而是彻彻底底的不留痕迹、不翻旧账，这样才是真正彼此相爱，在主里面合一。
第十四节的经文说，要存着爱心，存在原文有穿上的意思。以前的人穿的衣服是一件袍，所以很宽松的，要束上一条腰带，这样才行动方便。同一个道理，一切的美德都要用爱心做腰带，将它串连起来，教会才会成为爱的整体的。
是啊，我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亦将爱作为一种美德的根基。经文提到，如果缺乏爱，各种美德都是徒然的，就同没有感情的锣鼓声一样。
看下第十五节了，这里所讲的平安可以只是人内心的质素，也可以指人际关系的和睦。当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头作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苦难。当教会的群体都以基督里面的平安作为标准的时候，就足以面对困难、冲突和纷争。平安和归为一体是相辅相成的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信徒是肢体，所以要听头的说话和指挥。如果有肢体不服从指挥的话，整体就会缺乏平安。好，我们看 下一段的经文。 是十六同埋第十七节，佢提到活出新人嘅途径。子珊，帮我哋读呢两节经文啊。
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至到十七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藉着他感谢父神。
这两节经文说，在主里面的新人要感谢赞美神。第十六节讲到团体的敬拜和信徒彼此造就。第十七节就说一切都要以基督为中心。保罗曾经在一章二十五节和第二十八节提过，他是教会的执事，责任是教导和劝诫信徒。这里说一般的会众有责任用各样的智慧，以基督的话语彼此教导。
保罗最先说智慧、基督的道理，然后讲了三个词，就是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应该都是同敬拜有关的。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？
智慧和基督的道理是根基，诗歌和敬拜赞美是要述说神和基督的道理。它不是用来抒发个人的感情的，而是教导信徒要以恩典之歌去回应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教的圣乐开创了音乐的新纪元，而圣乐开创的记谱法是现代音乐的基础，也都是道理和智慧完美的结合。
第十三节的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，是要磨练信徒的温柔和忍耐。而第十六节的彼此教导、互相劝诫，是说教会的肢体之间有责任彼此教导和提醒，否则个人的失误就会造成整体的损失了。经文的第十七节是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在教会的言行举止，包括整体合一、教导和敬拜，都必须要奉主耶稣的名，让基督的平安作主。
在第十八节开始谈论到家庭伦理，就是有关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了，是不是？
还会讲到主仆的关系。不过主仆关系就放在家庭伦理的关系后面，因为奴隶是主人的财产。当然时至今日，这个就属于工作伦理了。
我想当年不少初信的生活在自由散漫的希腊文化之中，同伦理亲友一起过日子。信主之后，他们的是非和道德标准一定会受到冲击的了。
信徒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时时都要操练属灵生命。在跟住落来的经文就提到三种关系，就是夫妻、亲子和主仆，其中勾画出双方的责任和义务。我们先看下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八和第十九节。
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至到十九节，你们作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作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哦，这段经文听起来和今日的男女平等原则似乎相差了一大段。
妻子顺服丈夫，主要是顺服神所设立的家庭秩序，和什么男尊女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神造人是平等的，不过属神的人在这个平等的人际关系当中是有秩序的。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三节就这样提醒我们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无论在教会或者在家庭都是有秩序的。
其实不单止是家庭啊，社会上也需要有秩序啫。学生需要服从老师，士兵要服从官长，而行人呢就需要遵守红绿灯了，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大乱咯。
信服不表示卑贱或者受制于人，在教会和家庭里面，人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， 不过就要顺服在基督的属灵权柄底下，每个人都要遵守教会和社会的秩序。
实在做头的人责任更大，丈夫有责任保护妻子儿女，就好像老师要爱护学生一样啦。
在基督里头，越有权柄的就越是要服侍其他人，就好像基督服侍世人一样。丈夫要爱妻子和服侍妻子，就正如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节所讲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个包括灵女的关心和顾念。神给两夫妇的命令就是双方都要忍耐才会蒙福。
那苦待又是讲的什么呢？难道当时那些男人时常打老婆的吗？
顾名思义，苦待即是另一个人痛苦的意思。它主要包括精神和肉体两方面。在古希腊文入面，苦待表示发怒或者发脾气。有些人喜欢向最亲的人发脾气，特别是丈夫恃着自己孔武有力，控制住家庭的经济大权，好容易就苦待个太太的了。
听起来让妻子信服和让丈夫善待的命令都满有挑战性噃。可惜现代女强人就越来越多，而保护富裕的男子汉就越来越少了。亲子关系亦同样颠倒。在二十和二十一节那里说，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唉，可惜今日那些父母往往凡事听从子女，变成他们的奴仆一样。
今日人的生活比较富裕，生小朋友一个起两个子，好容易就会被纵坏，以致有些仔女只讲求自己的权利而不理当尽的义务。一个信服基督权柄的信徒是应该凡事听从父母，这样做才可以讨主的喜悦，这样才是蒙福的。
今日的社会物质虽然丰富，人的道德和教养就反而每况愈下。有人一味去求创新求快，完全忽略了父母长辈的人生经验，乱闯乱撞以为创新，反而走了很多的冤枉路。
在一个家庭入面，如果每一个人都以基督为首，父母子女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，那这个家庭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根基了。否则如果每一个人都违背圣经的伦理和原则，咁只会产生更多破碎嘅家庭。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，现今呢一股离经背道嘅思潮，正系差不多二千年前哥罗西嗰一套传统同埋俗世言论嘅翻版。
不过我谂到，假如父母自身修养唔够，或者要求唔合理嘅话，例如当住外人嘅面辱骂子女啦，让子女心灵受到创伤，甚至命令子女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，唔通仲要信服咩？
保罗都预咗有人会咁问噶啦，所以跟住落嚟佢就讲到父母应尽嘅责任。经文嘅第二十一节话：不要惹儿女的气。圣经新译本就话：不要激怒儿女。意思就系、是、做爸爸嘅唔好太激动，令到做儿女的厌烦甚至强烈反弹。有些家长不是好懂得表达爱，和儿女激化矛盾，使他们身心灵受损，灰心丧志，变得自卑，时时讲大话，甚至变得反叛。
如果父母时常闹交，子女就会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。当人人都听从基督的话，彼此忍耐相爱，才有和睦的家庭的嘛。
在二千年前的罗马社会，奴隶是主人的财产，所以主仆的关系亦都是家庭关系的一部分。在废除了奴隶制度之后，他就变成老板和伙计的关系了。在主仆之间， 唔理人嘅社会地位系尊贵抑或系卑贱，主耶稣从来都唔会偏待人，而信徒就要遵守法纪，按章行事。不如我哋一齐睇下三章嘅22至25节点讲啊？
哥罗西书三章22至25节，你们作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不偏待人。
你还记不记得腓利门书啊？他提到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，由主人腓利门的屋企走了出来，最后去到保罗那里。保罗劝阿尼西姆回到主人的身边，同时亦都请求腓利门饶恕阿尼西姆，并且以爱对待这位主内的弟兄。腓利门书的16节说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哥罗西书虽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和事，不过就讲出处理主仆之间关系的大原则。
究竟奴隶和他们的肉身主人之间有没有跨越了社会的代沟呢？保罗在这里谈论这些事，会不会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家呢？
保罗曾经讲过，基督使人得自由。保罗不是提倡废弃奴隶的制度，亦都不是想颠覆当时的社会秩序。保罗只不过是传扬基督可以将人由罪当中释放出来。所以保罗先讲仆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，然后才提出信了主的仆人将来一定会由主那里得基业。
那要仆人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的话，是不是在这里推崇逆来顺受呢？
当然不是啦。他的意思是将信服的对象由奴隶的主人转变成为主基督。经文23节的像是给主做的，和24节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当奴仆相信自己和主人一样都是要侍奉基督，那他就会有人的尊严和更高的工作伦理。
通常仆人会主动去讨好眼前的主人，如果主人刻薄昏庸的话，仆人就更加会是当面做一套，背后又做一套。
保罗说，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总要敬畏主，诚心诚意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将属世的工作变成为属主的，为尊重主的权柄和荣耀主的名而谦卑敬业。
这个比我想到从前美国南方奴隶制度之下的黑奴，他们在太阳猛烈之下做苦工，都还可以创作出这么多动人的福音歌曲。在第24节那里说，从主得着基业，是不是指奴隶会得到自由和产业呢？
这个不是指地上的身份和产业，而是一个宣告，他们是神的后子。信徒在地上的服侍虽然是无常的工作，但是就好像1章12节所讲，叫你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至于3章25节所提到的那行不义的，是指无论在地上的身份有几高，都必受不义的报应，这个就是主的刑罚了。
在第4章第1节说，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这一节是不是指教训奴隶的主人呢？
个标准是一样的，因为奴隶的主人亦都是主基督的仆人，要服侍天上的主。如果希望在天上的主善待自己的话，那就要用同样的标准去善待奴仆了。如果有财有势的人明白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是来自神，没有东西可以自夸， 咁就好应该多啲回馈社会，造福人群。就正如路加福音嘅十二章四十八节所讲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
呢种实在系一种属天平等观念嘅福音，唔单止安慰咗社会一啲嘅弱势社群，亦激励咗信徒以爱心去多啲关怀穷苦人。呢啲教导都系超越咗文化、国界同埋年代噶。
我哋总结下今次嘅查经啊，三章一至到八节讲到信徒同基督嘅关系，九节至到十七节就系信徒同教会嘅关系。至于三章十八节去到四章一节，就提及家庭同埋工作嘅伦理。呢段经文教导我哋要知行合一，活出美好嘅见证。好，暂时就停喺呢一度。但愿你哋喺工作同埋生活当中活出基督嘅样式。祝大家平安蒙福。
多谢你嘅参与，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